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网络军事频道抛核打击日本例外论，学者称纯属恐吓。
他现在的做法某种程度就是对日本进行一个很强烈的恐吓，希望这样的恐吓可以让日本去至少在所谓的台海问题上面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是这个所谓的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核心要达到的目标了。
护身军刀2021军演开演，美军首度在澳大利亚试射爱国者导弹。专访贝克利，北京攻打台湾胜算有多大？
China would hav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to conquer Taiwan. First, it would have to eliminate a lot of Taiwan's offensive forces in a surprise attack. Otherwise, Taiwan has, you know, 1,000 missiles that it could fire at the invading fleet. So first, you got to wipe those.
美国要港府为侵蚀法治负责，可能发布涉港商务警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网络军事频道抛核打击日本例外论。中国网上军事频道六军韬略日前发布在西瓜视频上的短片称，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时日本胆敢武力干预，就对日本进行不对等还击，首战用核弹，连续用核弹，直到日本第二次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5号强调，中国如果侵犯台湾，日美就必须一起防卫台湾。短片中还提出有必要对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武政策做出调整，同时提出核打击日本例外论。这段视频的评论区引发中国网友的一片点赞，但中国以外网友称核打击日本的言论是丧心病狂，还质疑这种言论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的意图。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
叶耀元教授您好，中国军事频道六军韬略提出核打击日本例外论这个设想是首次提出的吗？这个提法只是为了恐吓，还是有可能动真的？您有什么评论？
应该来说，在网络上面特别讲到核打击日本这个概念，这算是，如果我们不要去谈说在之前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网络言论的话，这一次的言论算是一个比较集中式，也可以不能说完全是第一次，但是算是第一次比较强烈的去提出这个核打击日本这个概念。这样的一个例外，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可以说是第一次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核打击日本下面还要加一个所谓的例外论嘛。当然，依照现在我们不管说台海两岸之间的那个 contentions， 就是它的一个冲突性有多高，或者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跟中国关系多么的紧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到现今为止，其实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正式的进行一个军事上的一个交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亚这个国际关系啊，事实上是没有战争的事实。那在没有战争的事实的时候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尤其是透过是中国的军事频道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只能去诠释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某种程度是在对于日本做一个所谓的恐吓外交。也就是因为日本在从拜登政府上任，至少拜登政府上任之前也有零星的一些案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对于所谓的台海之间的一个问题，他的一个他态度越来越明显。不管是我们看到说他跟拜登跟那个美国发出的这个共同的声明，愿意去保卫台湾，或甚至是说在他的今年的那个安全报告上面也把台海议题写进去了。我们从这几个观点里面去判断的话，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来讲， 美国会不会介入所谓的这个台海战争，还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因为毕竟它相对来说比较地缘上没有那么近，而且是否两个所谓的一个强权国家要这样子到要直接这样进行一个对立，这个都还很难说。可是如果日本现在的态度那么的明确的话，那其实对中国来讲，他反而是蛮担心的，因为中国对日本不管是有过去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个民族仇恨的一个情绪，甚至是说日本其实在地缘上面要对台海战争，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的话，进行一个援助，进行一个防卫作战，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容易的。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某种程度就是对于日本进行一个很强烈的恐吓，希望这样的恐吓可以让日本去至少在所谓的台海问题上面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是这个所谓的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核心要达到的目标了。
根据您的观察，所谓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是否反映出中国官方的意图？
我会这样诠释了，就是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当然是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图，但是中国官方并不见得会直接去承认这就是他想要说的话，他等于现在是透过一个内官方的一个角度想把释出这样的讯息，然后看日本怎么去接这个球，怎么去诠释这样的讯息。那至少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中国的外交部突然就是讲出说他要采取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或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那这样的一个惊喜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裂处。所以今天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军事频道去谈说这个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某种程度他就是要让这个讯息假假真真，可是他要因为透过这个模糊的空间让日本去有更多的反思，说你要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思考这个讯息在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要做的其实不是让这个讯息变成一个公开的一个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个态度，而是让它变成说，哎，你看我们是下面都有人这样讲，那我们也不是要去否定这件事情。那既然你不否定，你又不承认，那某种程度你就是想把这个球丢给日本，让日本政府去判断说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的态度会是这样子。
在六军韬略这段短片下面的评论区，中国网友一片点赞，您认为这是否代表了中国的民意？
这个是个蛮复杂的问题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说，我其实一直都不认为现在中国高涨的民族情绪完全就是盲目性的支持共产党任何的行为，甚至是用核武器对待其他国家。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会，我比较倾向于用一种，就是因为现在中国是共产党是中国的当权的执政党，然后也是独裁政党，不能只讲是执政党，因为他也没有其他执政党。那在这个条件里面，他对内又采取所谓很强烈的 carrot and stick policy， 就是一方面给予很强给予所谓的经济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言论自由的限缩啊，对于一些抗议啊，又采取很强大的一个压迫的措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象你是在中国那边生活的网民啊，那你到底是看到这样的讯息，你是要采取跟中国内官方的一个频道不一样的态度，还是你就是啊，反正好像很有趣，我就点一下，然后说我就支持这件事，这样子好不好？你就至少你不会因为做了这件事而导致你被人家查水表，你被公安约去喝茶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下面就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看核子武器的战争是多么的可怕，然后去不管是提出什么样的案例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论理啊，即便它非常非常有道理，可是这会不会被共产党官方认为说这是一个想要反动的一个分子，想要跟现在我们走的道路背道而驰的一个人，那会不会导致他反而遭受一些问题？这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很有趣嘛，网民很容易，就是所谓台湾有句话叫做西瓜喂大便，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整个言论的大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在讲这件事，好像都在用这个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不要当个例外，因为当个例外可能会有后果啊，所以那我跟他们一样好了。那问题是当今天你给他一个 alternative 的 choice 的时候，当他有选择，当他发现哎， 事实上，假设我今天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后果，然后我可以畅所欲言，那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嘛，因为毕竟，即便说中国其实在这个国族教育里面，你会发现他对于日本的仇恨还是存在，但是，某种程度他也大概不大可能。完全不知道二战在广岛与长崎丢下的核弹所造成的死亡，所造成的悲剧，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你必须要把所有事情综合起来去看，也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反日的情绪，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这个反日的情绪是不是会让所有的中国人或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个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东西，我觉得有待商榷，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5日强调，中国如果侵犯台湾，日美就必须一起防卫台湾。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更是首次载明台湾的重要性。您认为中国军事频道六军韬略发出的核威胁能否吓阻日本协防台湾的立场？
那我觉得效果会非常低吧，就是中国其实应该去思考一下，现在日本是右派政府，是自民党政府。自民党政府其实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核武威胁，它是很反感的。然后现阶段的那个执政自民党，其实某种程度，它至少在这半年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说，它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国的抗中的一个态势，甚至是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你说用这个核打击日本论例外论，然后让日本说，哎啊，这个好可怕，我们就不要去支持台湾好了。可是你要想想看，这样子对日本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electoral cost， 也就是对他的选民来说，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立场明确的一个政府，而且日本多数的民众其实对台湾的好感是很多，不管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因为3.11地震的时候台湾对日本的捐款是全世界最高的嘛，那我想这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现在日本的疫苗做出来基本上就是已经第三批要送来台湾，昨天又宣布要送了97万剂的疫苗来台湾嘛，那你可以看到台日之间的友好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如果今天日本政府自民党政府因为中国的威吓，那就改变自己的外交态度，那对于人民来讲，这不就是我的政府不可靠吗？我的政府没有诚信吗？我的政府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说日本人民会不会害怕核子武器，会不会害怕核子战争？当然会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连美国都害怕核子战争啊。但是这不代表说在这样子一个空穴来风的一个威吓恫吓之下，日本就应该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甚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改变自己的态度可能还会造成自己的在下次选举的一个创伤。所以日本应该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而甚至是会当然要看他怎么诠释这个讯息啊。如果他把它当作一个非官方的讯息的话，他会完全不去回复。但是如果他把它当作相对程度的一个半官方的一个讯息的话，他可能会言辞谴责说，他们都就是中国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言论来对待其他国家？这个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你看印度跟中国某种程度，有边境的零星冲突，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有。那当然，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核子国家，所以他们其实尽量都避免去谈到使用核子武器的一个立场。那今天你碰到一个非核子武器国家的日本，然后你还要用一个所谓的对日本进行核武攻击的一个态度，事实上这个，但我说这不是新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网络常常也说中国也可以对台湾使用核子武器，就所谓留岛不留人嘛。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言论，在网络上也不是第一天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事实上表示是说，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网民在这件事上面还是非常不够成熟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对于他中国的一个国家的形象，虽然说中国现在国家形象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的差了，可是你等于是把自己的形象在推往谷底，那对自己在国际社会里面的一个所谓的 reputation， 一点加分都没有，甚至只会扣分嘞。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言论是非常的愚蠢，因为你还有很多的 方式嘛，就例如说以现在的这个全球化经济体系里面，你可以透过经济的方式去跟日本去喊话，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诱因去看日本说，哎，他会不会愿意去改变他的台海的一个政策。可是你不去采用一个比较柔和比较笼络性的一个政策，而反而就是继续维持你的一贯式的战狼外交，就是直接对他进行恐吓，那我想这全世界的国家都有目共睹。如果这件事甚至是国务院都对外交部都认为这件事是他们想要做的，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很容易就非常容易就是被全世界给孤立啊，因为哪一个国家想要跟流氓当朋友。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护身军刀2021军演开幕，美军首度在澳大利亚试射爱国者导弹。两年一度的美澳大规模军演护身军刀2021星期三7月14号在澳大利亚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参加演习的部队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外，还有来自新西兰、日本、韩国和英国的军人。参加演习的总兵力约为17000人。
演习总指挥澳大利亚陆军少将杰克·埃尔伍德在接受美军《星条旗报》采访时表示，驻守日本九州岛西部佐世保海军基地的美国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将搭载70架固定翼飞机和50架直升机以及美国远征打击部队参加演习。在星期五7月16日的演习中还将发射爱国者防空导弹，而标靶则是两架无人机。埃尔伍德表示，这是在澳大利亚领土上首次发射的爱国者导弹。演习副总指挥美国陆军上校杰瑞·霍尔在接受《星条旗报》采访时表示，参演的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也是来自美国驻守日本的第38防空炮兵旅。霍尔指出，爱国者导弹参加演习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军和澳大利亚部队共同熟悉系统的操控，同时美国陆军在部署和使用爱国者导弹的过程中也会与空军密切协调，以便让防空和导弹防御有机会结合起来。退役澳大利亚陆军少将现任议会参议员的吉姆·莫兰曾在澳大利亚报纸上撰文指出，在美中任何冲突中，澳大利亚都非常可能遭受导弹攻击。埃尔伍德透露，护身军刀2021演习还涉及太空、网络以及海陆空行动。他指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的部队还将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上演练联合作战行动。这次演习还有德国、法国等国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使之成为动员11个国家调度17000名官兵的大规模演习。不过这次军演也有不请自到的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军方的一艘侦察船。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中国海军的天王星号电子侦察船目前正在驶向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演习海域，而澳大利亚军方也在密切跟踪和关注这艘中国侦察船的动向。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也证实，澳大利亚军方已经监视这艘中国侦察船好几天了。我们知道，天王星号侦察船正在通过托雷斯海峡驶进澳大利亚东海岸。达顿说，几天来，我们一直在监视它，针对澳大利亚的动向，这也是我们监视行动的一部分。另有匿名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中国侦察船目前故意保持低调，这艘船目前处于全面电磁静默状态，只是发出必须发出的信号，比如回应查询，坚称自己是在按照国际海事法行事。 两年前，护身军刀2019演习时，天王星号侦察船也曾经不请自到。环球时报等中国媒体则指责澳大利亚媒体炒作中国侦察船议题。
美国国务卿称，不接受中国的南中国海非法主权主张，与面临胁迫的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7月13号在与东盟各成员国外长的视频会议上说，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并与面临北京胁迫的东南亚国家站在一起。在北京，中国官员星期三对所谓美国的错误立场表示强烈反对。
这是布林肯自从今年一月上任以来与东盟十国外长们的首次会面。一些外交官和其他人担心华盛顿没有对东南亚地区给予足够重视，尽管这一地区对美国应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新闻稿说，布林肯在出席美国东盟外长会议时重申，美国致力于东盟的中心地位，并强调了东盟对印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关键角色。双方还保证会继续打造美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经济繁荣和强大的人员往来的基础之上。上星期天，在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5周年之际，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伸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权伸索完全不合法。一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首次明确宣布，美方认为北京提出的涵盖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离岸资源权利主张完全不合法，并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及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他还说，美国与东南亚盟国与合作伙伴站在一起，根据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来维护他们对离岸资源的主权。北京上星期五重申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这项国际裁决。中国一贯称美国不是南海和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并敦促美国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马来西亚外长西沙穆丁在星期三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上对美国参与地区事务表示欢迎，称多边合作是确保地区稳定、和平、繁荣与安全的唯一途径。
阿富汗局势冲击中亚新疆，各方角力，中国继续活动。上海合作组织此时如何作为引人关注。与此同时，阿富汗难民的涌入也在冲击中亚国家，中国等国继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7月14日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阿富汗议题成为焦点，各国外长专门针对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国家。声明呼吁阿富汗冲突各方停止使用武力，不要制造让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边境地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后果的行动。上合组织的所有8个成员国都在阿富汗拥有利益。一天前，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了俄罗斯中部的奥伦堡市，他们将讨论和准备今年9月份在奥伦堡州所举行的上合组织的反恐演习。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奥伦堡州是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的所在地。作为上合组织的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长也出席了杜尚别的会议。阿富汗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阿富汗外长在杜尚别与许多成员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既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也是阿富汗的主要邻国和阿富汗事务上的重要玩家。与逊尼派为主的阿富汗社会的其他民族不同， 阿富汗的主要少数民族哈扎尔人与伊朗同属什叶派。说波斯语的哈扎尔人与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长期不和。在杜尚别的会议上，俄罗斯这次力挺伊朗应该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其他的成员则游说让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卡塔尔成为对话伙伴国。面对阿富汗的乱局，塔吉克所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当地媒体和官员说，塔利班在控制了与塔吉克的边界之后，主要通关过境口岸仍在工作，货运卡车继续穿梭来往于双方之间。在与阿富汗的边界上，俄罗斯将会帮助塔吉克未来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通关口岸。塔吉克当局已经把2000多名最近越界避难的阿富汗政府军士兵遣返回乡。除了军人之外，塔吉克目前面临着阿富汗平民的逃难潮，地点主要集中在塔吉克与中国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巴德赫善地区。在杜尚别的阿富汗驻塔吉克大使几天前在脸书上发表了他前往塔吉克境内巴达赫上地区访问当地难民营的照片。他称那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人数能够达到1000人。塔吉克边防部队14日发表的消息说，大约70多名来自阿富汗境内巴达赫上地区的吉尔吉斯族难民当天进入塔吉克获得安置。塔吉克境内的巴达赫上地区政府也在脸书上介绍了当地阿富汗难民的情况。苏联解体之后，塔吉克斯坦90年代曾经爆发多年的内战，塔吉克的主要反对派力量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几年前被当局定性为极端组织，被取缔后这一反对派力量都逃到阿富汗避难。中亚的一些时事分析人士担心，许多反对派力量可能利用目前的局势潜回塔吉克，反对派加强活动将会动摇拉赫蒙政权的执政根基。与阿富汗没有边界相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最近几天也同样担心，在阿富汗难民涌入的同时，一些激进和极端势力也可能随之进入这两个中亚国家。中国外长王毅一天前在杜尚别会晤了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和外长等塔吉克领导人，而在王毅抵达之前，拉赫蒙会晤了到访的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他还同土耳其的重要盟国与土耳其同文同种的阿塞拜疆总统通了电话。阿卡尔抵达杜尚别之前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正积极在中亚和突厥语系民族国家中扩大影响，土耳其部队准备接管和守卫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俄罗斯历史学者祖伯夫认为，土耳其未来可成为北约在阿富汗和中亚的代表，与塔利班所鼓吹的激进伊斯兰教法不同，土耳其代表了另外一种穆斯林化，这可为阿富汗和中亚社会提供塔利班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日也举行了电话交谈。土耳其的主要媒体阿纳多鲁通讯社说，埃尔多安特别强调在自由、公民权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方面应该保证维吾尔人与中国的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王毅抵达杜尚别之前访问了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阿富汗边界许多地段位于自然条件险恶的帕米尔高原不同，700多公里长的土库曼和阿富汗的边界多位于平原和沙漠地带，因此极易被穿越。土库曼官方否认了先前有关向阿富汗边界增兵的报道，强调与阿富汗的边界和平友好。王毅抵达之前，塔利班的代表团刚刚离开首都阿什哈巴德。塔利班2月份也同样访问了土库曼。从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执政时期，土库曼 就长期与塔利班保持密切联系。但尽管如此，2014年时，土库曼与阿富汗的边界仍然曾受到塔利班武装的攻击，造成土库曼军人的伤亡。有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认为，如果塔利班进攻土库曼，甚至控制当地的天然气田，那样将会严重影响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市场，土库曼和中亚的天然气与俄罗斯的天然气彼此竞争，如果中亚天然气的供应生变，那样将会推动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中国，有利于普京在中国的能源布局。由土库曼人权人士所主办的网络媒体土库曼简讯说，在王毅访问中，中国承诺在安全领域支持土库曼。土库曼目前被认为是购买中国武器最多的中亚国家。几乎在王毅抵达阿什哈巴德的同时，土库曼石油和天然气部直属的能源企业土库曼巴什石油加工联合体宣布，中国能源巨头中石油集团赢得了投标，将会开采土库曼6处天然气田。一个月前，土库曼主管能源的副总理宣布，中国能源巨头还赢得了另外1处天然气田的钻井开采投标。中国在土库曼拥有巨大的能源利益，天然气出口成为土库曼几乎唯一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多夫说，土库曼天然气几乎全部供应中国。他说，目前来看，在地理上，土库曼似乎没有可能扩大其他的天然气供应市场，而且这种局面在很长的时间里可能不会很快改变。除了总统和外长等领导人外，王毅这次还会晤了土库曼总统的儿子，今年39岁的小比尔德·穆哈梅多夫。在王毅抵达的前2天，小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被他总统的父亲任命为副总理和与中国的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土方主席，他负责经贸、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外界的一些评论认为，这位土库曼总统正在准备自己的儿子接班，小比尔德·穆哈梅多夫可能会成为土库曼未来的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要港府为侵蚀法治负责，可能发布涉港商务警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3号表示，美国将继续要香港政府为侵蚀香港的法治承担责任。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有可能像发布针对新疆的商务警示一样，本周发布一项针对香港的商务警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法治面临风险过去只局限于中国大陆，但现在越来越成为香港的一个隐忧。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依赖于法治，但是港版国安法持续破坏，普莱斯说。普莱斯是在回答一个有关当天拜登政府更新针对新疆的商务警示，提醒美国公司与个人涉疆风险的问题时做以上表示的。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署和劳工部星期二联名发布一项更新的商务警示，提醒美国商家与个人警惕与涉及在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及其他侵权实体有供应链上往来的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一年前，美国首次推出针对新疆的商户警示时，华盛顿还只是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和实施强迫劳动。而这次对这一商务警示做更新时，美国政府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普莱斯被问到美国政府是否会就香港问题发布一个类似于涉疆警示的涉港商务警示。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政府最快可能在本周五发布一个类似的涉港商务警示，以因应香港越来越糟糕的情势。普莱斯回应说，美国将继续让侵犯人权，包括实施强迫劳动的中国官员付出代价和面对制裁，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任何特定的新措施。普莱斯表示，就香港而言，我们目前在未来政策动向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宣布。他又说，我们将继续呼吁国际关注，并要中国和香港当局为法治在香港遭到侵蚀承担责任。针对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星期三发表声明，强烈表达不满和坚决反对。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指责美方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大肆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营商环境，企图误导在港美企。该发言人还指责美方见不得香港好，不希望香港治，而且是打香港牌，阻遏中国发展。针对美国六部委星期二联名更新涉疆商务警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声称，美国接二连三的涉疆报告都是陈词滥调的谎言。赵立坚还说，美国不管花多大精力编造涉疆谎言，以疆制华的险恶图谋都只会失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在星期三发表了一份题为《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的白皮书。这份长约13000字的白皮书宣称，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英国反间谍高官说，英国国民要以警惕恐怖主义那样看待俄罗斯和中国的间谍威胁。
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预计星期三在总部发表的讲话中说，外国势力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包括不安和不便，失去生计以至于丧失生命。军情五处事先提供的讲稿节选说，我们必须要像多年来对待恐怖主义那样建立公众对外国威胁的了解并加以应对。英国称，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寻求偷窃商业敏感信息和知识产权，并干预英国国内政治，播种虚假信息。麦卡勒姆的讲稿说，我们看到英国杰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被盗窃或被复制，我们看到公司因失去自己曾精心建立的高超技术而被挖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对中国做出了类似的指责。北京一向否认这些指责，称有关国家依然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麦卡勒姆去年10月在伦敦首次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俄罗斯是英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威胁，但中国将在未来变得更加危险。他说，俄罗斯过去制造突发恶劣天气，北京则是改变气候。麦卡勒姆还说，中国和俄罗斯等敌对国家不再集中进行窃取政府机密等传统的间谍互动，而是针对英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采取行动，并试图破坏英国的民主。
专访贝克利，北京攻打台湾胜算有多大？美国 NBC 电视台网站日前发表报道，题目是《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应当做什么》。与此同时，国际间众多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处挑衅，台湾海峡局势处于几十年来最紧张的状态。北京不断加强对台武力威胁，有多少是做戏，有多少是准备动真？假如动真，其胜算有多大？ 这些问题眼下成为众多观察家和分析家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7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声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他还说，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么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此之前，中国军机在过去的一年里频繁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更在6月中旬在一天之内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28架次，创下了中共军机犯台的记录。与此同时，面对习近平当局对台湾层层加码的武力威胁，美国和日本也加强了协调。7月1日当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日本和美国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以应对中国和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冲突。日本副首相和财政大臣麻生太郎随后表示，假如台湾发生重大事件，将它视为对日本的生存威胁，并非不同寻常。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美国必须一同保卫台湾。他还警告说，中国一旦入侵台湾，冲绳可能是下一个入侵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7月6日表示，美国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但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说，维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和平与稳定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坎贝尔表示，中国应当认识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镇压香港的民主做出的反应。他说，我们确实认为台湾有权享有和平生活，我们已经努力向台湾海峡对岸发送了明确的威慑信息，北京对台湾进行的攻击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台湾海峡局势对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究竟有多么危险？美国对中共政权攻打台湾的意图到底还有多少威慑力？北京攻打台湾的胜算到底有多少？这些问题目前正成为许多国家的观察家和分析家们认真研讨的话题。有关的议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充，中国军力国力已经大大提高，美国1990年代中期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附近，一举震慑住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美国已经没有能力阻止北京军事进攻并且夺取台湾，除非美国决定跟中国为了台湾打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美国没有这样的意愿。认为中国军力发展已经势不可挡，足以让美国在保卫或协助保卫台湾的问题上忌惮三分的观点，在中国和美国民间报界、政界和军方都有许多赞同者。在美国持有这种观点的分析家们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还没有决定立即对台湾动手，是因为中国各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形成和提高。此外，他现在也拿不准他上台以来提拔的军队高级将领是否只是娴熟于政治战队而不是指挥部队。多年来以贪污腐败著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时是否能听从指挥，而不是像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精锐部队那样看似战斗力很强，对内镇压民众也很威武，但实际投入战斗则一触即溃，甚至不触自溃。在围绕有关北京攻打台湾胜算如何的辩论中，另一派的观点是，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中共的党卫军，军力已经大幅度提升，跟1990年代中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攻打并占领台湾的问题上，中国军队根本就不像中国官方媒体所大力宣扬、美国政界和军方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强大和胜券在握。持有这种观点的分析家也为数不少。这些分析家包括美国塔夫斯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的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多年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以及中国与美国国力军力对比的贝克利认为，即使美军对中国军队的绝对优势比1990年代已经大大缩小，即使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时中国有主场优势，即使中国军队是一支货真价实的运作良好的现代化军队，中国军队攻打并拿下台湾已将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困难和对他不利的变数，因为美国可以以各种成本低廉的方式阻止北京达成其目标，并使北京为攻打台湾付出难以预测、难以承受的代价。贝克利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详细解说了北京为何频频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以及北京攻打台湾所面临的种种具体障碍。这种障碍包括台湾是一个天然的易守难攻的要塞，台湾海峡宽阔而且常常风高浪大，台湾有不可忽视的自卫能力和准备，攻打台湾会引起难以预测的国际反应，以及美国等国可以对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使中国的军事进攻难以为继。在采访中，记者问贝克利，中国当局近来对台湾武力威胁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频繁，是否意味着北京在准备实行认真计划的对台湾的入侵和接管？贝克利回答说，
I don't think Beijing has decided yet whether it's going to launch an invasion, but it's certainly considering military options. I think the reason is Beijing has basically lost all hopes of any sort of peaceful。
贝克利说，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决定现在是发动入侵的好时候，但北京确实是正在考虑军事选择，原因是北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跟台湾和平统一的希望。北京当局看到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了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加强，看到了台湾跟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纽带的增强，而且北京当局也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对中国正在形成包围圈，跟中国接壤的很多国家跟中国都有嫌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后，中国经济放缓，各方面的压力很多，因此我想北京就觉得有一个采取行动的窗口，要抓住时机对台湾采取行动。
So there's at least a number of ominous signs. I don't think they've decided for sure, but this provoc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a way to one, send signals that they're serious, but two, to sort of desensitize。
贝克利接着说，总而言之，现在有一些不祥之兆，但我不认为北京已经确定要攻打台湾。现在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的挑衅，一是发出一种信号来展示他们真要攻打台湾，二是要使台湾和美国对中国的大批军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不再那么敏感，这样北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获取一种可以发动突然袭击的战术好处。记者接着问贝克利，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军事问题分析家，你究竟有多大的信心相信美国军方有能力阻止中国军方攻打和夺取台湾？尽管现在有相当多的军事分析家，包括美国历史分析家，认为美国已经无能为力了。贝克利的回答是，
I don't think the US military can stop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 They just have so many missiles trained on Taiwan and so much military hardware. I still think a Chinese invasion would almost surely fail just because of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贝克利说，我不认为美国军方可以阻止中国军方进攻台湾。中国有那么多的导弹对准了台湾，有那么多的军事装备对准台湾，但我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进攻几乎肯定会失败，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十分困难。台湾岛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要塞，台湾东部沿海是泥泞的滩涂，而台湾已经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可以登陆的地点海滩做了防备。 台湾海峡本身是危险的，那里有大浪，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天气状况不好。
And it's jus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is literally, this would be the most complex military operation in history. I mean, to move a huge army across that large of a body of water. And you're not, this is not like D-Day in World War II where the Allies were attacking.
贝克利说，入侵并登陆台湾将是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军事行动。要把超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运过这么宽阔的海域，这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大反攻日在欧洲大陆登陆，那时候盟军所面对的德国军队都只有轻武器，而台湾有精确制导的炸弹，可以使中国入侵的军事力量大损。贝克利说，因此我不认为中国有多少胜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进行这样的尝试，尤其是在未来北京变得更加孤注一掷。而据我所知，习近平周围的人都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告诉习近平说，不错，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些，因此我想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们会尝试。在外交杂志6月10日一期发表的文章中，贝克利写道，很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应当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迅速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办法是在那里部署大量的低成本的射击器和感受器 shooters and sensors， 以威慑或阻止中国在那里轻举妄动。他所说的射击器和感受器是指什么？他认为那些装备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think putting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would be a low-cost shooter, or putting a sensor on anything that floats or flies. So, like, there have been military experts saying instead of building these really expensive warships that take.
贝克利说，我认为可以把反舰巡航导弹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这就是一种低成本的射击器。可以把感受器部署在任何可以浮在水上、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东西上。有一些军事专家说，与其耗费巨资建造需要十来年才能建成的大军舰上，为什么不把导弹发射器部署在拖船上，或者是部署在廉价的无人机上？那些无人机实际上是高技术炸弹，可以在台湾周围漂浮或飞行，或者还可以用价格低廉的长续航无人机在台湾周围飞行作为永久的感受器，然后再发射一些廉价的卫星，这样就有多重的火力和感受器网络，中国就没有机会一举消灭我们的防卫力量，就像当年日本投袭珍珠港一样。贝克利接着说，
It's very diffuse. It's essentially a high-tech minefield of just lots of cruise missiles floating around on anything that you can put them on. I mean, just be creative. There's lots. It's not hard to put a vertical launch cell on.
贝克利说，总之就要使台湾周围变成高技术雷阵，有大量的巡航导弹部署在可以漂浮的东西上，只需要发挥创造性部署这样的导弹发射器，并不困难，而且价格相对低廉。现在市场上有新型的无人机，也可以用来作为廉价的导弹发射器。总之就是把台湾海峡变成高技术的无人区，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部战线一样。尽管你不一定像20年前一样完全控制台湾海峡，但你至少可以阻止中国运送大批军队跨越台湾海峡，使他们在此过程中大损。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贝克利还写道，尽管中国在一场东亚发生的战争中拥有主场优势，但中国也面临一大些严峻的任务。可以设想一下围绕台湾发生的冲突，中国需要夺取并控制那片领土才能取得胜利，而美国只需要让中国得不到这样的控制，这一任务要相对容易多了。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解释。
China would have to do a number of things to conquer Taiwan. First, it would have to get its First, it would have to eliminate a lot of Taiwan's offensive forces in like in a surprise attack. Otherwise, Taiwan has, you know, 1,000 missiles that it could fire at the invading fleet. So first, you got to wipe those.
贝克利说，为了征服台湾，中国必须成就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中国需要发动突然袭击，消灭台湾的许多进攻能力。台湾有数以千计的导弹可以用来对付入侵的军队，然后中国需要把成千上万的军人运过台湾海峡，在台湾登陆，而且还要附带运送他们的武器装备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的一切东西。这样的军事行动将是有史来最复杂的，需要大量的时间组织调遣军队去跨越台湾海峡，而在跨越台湾海峡的过程中，他们很容易受损。即使他们想方设法在台湾海滩上登陆，他们需要压倒在主场上保卫台湾的庞大力量，而且还要对付在山区、在密林的反叛力量，这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贝克利说，与此同时，在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至少会对中国进行足以使中国瘫痪的制裁，或者是石油等物资的禁运。即使是不对中国的军队进行直接的攻击，这也将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说，美国或台湾不需要征服什么，他们只需要阻断中国做上述事情的能力。他们可以采取一系列的阻断手段做到这一点，比如说通过网络力量，当然还有针对中国舰船和飞机的军事打击。总体来说，剧组一支军队的行动空间要比实际控制一片领土并巩固控制要容易得多。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攻下并占领一个国家有多么困难，而攻下并占领台湾对中国来说更是艰难的事情。台湾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国。说起美国保卫或协助保卫台湾，做这种事情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但美国和其他国家有相当多的分析家说，美国人对中东地区的关注超过对中国所在的东亚的关注。在贝克利看来，美国对保卫台湾的政治意愿有多强？贝克利认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变得更加注重国内，因为美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应对，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也使美国遭受很多痛苦，使美国人不再那么想卷入海外的军事冲突。但在另一方面，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因为中国似乎是正在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来激发反中国的情绪。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全球，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中国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试图掩盖它，这一切都让全世界产生反感。
You know, getting tough with China is one of the few truly bipartisan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at least in the U.S. government, there's a clear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 Now, whether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willing to fight and die.
贝克利说，在当今美国，应对中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少有的观点一致的事情。至少就美国政府而言，注重跟中国的竞争是清楚的。至于美国人民是否愿意为台湾战斗和献身，还有待于观察。我认为这是需要关注的事情。一是要让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在心理上准备应对跟中国的大规模的冲突。再者是美国方面要制定军事战略，不要把美国的军力投入太多，使美国总统不敢积极卷入，因为总统不愿意让太多的美国人的生命面临危险。贝克利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分散美国军力，在台湾海峡周围海域部署无人雷阵的另一个理由，因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有能力立即对中国进行反击，而不必使大量的美国军力暴露于危险，从而失去美国人民的支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贝克利谈北京攻打台湾所面临的障碍。刚才播送的是采访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问与答。 贝克利谈北京攻打台湾胜算有多大。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